大家好，欢迎收听杨翠仙的职场三十六计第一季回顾往昔。经常有同学问我说，杨老师到底哪类工作才适合我？职业定位的方法很多，有人做性格测试，有人做职业规划，不过最常见的还是三问法。这个单位有前途吗？我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吗？我有能力干好它吗？三问法看上去非常合理，但事实上它的实操性很差，结果导致 90% 的年轻人非但没有受益，反而被它误导了。我们来听个案例。小翠22岁加入耐克公司做销售助理，这个 offer 看上去完全符合三问法，对不对？然而事实上呢，她的职业发展并不顺利。小翠22岁加入耐克公司做销售助理，这个 offer 啊完全符合三问法。她觉得耐克有前途，她对干体育行业的销售有兴趣，而且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干好销售助理这份工作。然而事实上她的职业发展可并不顺利，当了半年助理，一年销售代表以后，赶上公司大裁员被解雇了。他接下来找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体育行业的就业机会对他而言少得可怜，而且工资很低。后来呢，小翠跨行就业，成了新东方老师，耐克的这两年经验对他的整个职场生涯而言几乎没有为他增值。我想你们听出来了，这个小翠就是我自己。当年的我把三问法中的每一问都给理解错了。第一问，单位有前途，其实啊不是单位的前途，而是我自己在离开这个单位的时候我有没有前途。入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离职的时候身价倍增，所以入职的时候要调研清楚下一步哪个公司会出双倍的工资挖我过去。那么第二点呢，我当时对耐克的兴趣不是真兴趣，是伪兴趣，是对未知事物的那种好奇。年轻人对没干过的事儿都有兴趣，我想你们也是这样，对不对？第三点，我的能力啊，只匹配助理和普通销售的工作，却升不到销售总监和销售副总，或者未来销售总经理的那种岗位。所以入职的时候，一定要看10年20年，你的能力是否长远适合这个岗位的升级版。那么，像小翠这样的年轻人，没有经验，判断力又弱，是不可能准确掌握三问法的。我在过去10多年里跟踪了几百个案例，帮助大家呢提炼了一个比较实用的办法，回顾往昔职业定位计。实操起来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啊，选工作的时候先别急着去展望未来，一定要努力的认真的回顾往昔。详细的列出你15至25岁的全部经历，圈出红点和黑点。红点是你做的比别人强的事儿，黑点是你不如别人或者干得不开心的事儿。那么第二步呢，红点代表适合你的工作，黑点代表不适合你的。第三步最重要了，根据红点找到工作以后，要专注地往下走，遇到诱惑不动摇，遇到困难不退缩，才能比别人更快地升职。现在啊，我们用案例来实操一下回顾往昔定位计的使用方法。首先还是以你们最熟悉的小翠为例，她的红点呢，回顾往昔我们发现有当地的高考状元，作文好，演讲好，英语8级，还有呢大学期间回农村老家办过英语辅导班。这代表什么呢？她适合创业开英语班，也适合进培训学校先干2年老师再去创业，还适合当记者搞策划做出版。那么黑点呢，一个是他大学没入党，这预示着他不适合进国企，也不适合进政府机关。第二个黑点呢，他非常喜欢服装设计，但是被同学们认为品味很独特，其实就是品味差的意思。回过头来看啊，当时小翠去学服装设计，其实是农村女孩的那种自卑导致了物极必反，有点像当年的芙蓉姐姐的意思，我觉得。那么这个黑点呢，预示着我不适合干那种正常审美的行业，比方说服装啊，这个化妆品啊，美容啊，健身啊，这一系列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穿越着对比一下我的真实经历。在国企干了半年我就辞职了，在体育服装行业干了两年被裁掉，而且后来我还开过一家美容院，四个月就倒闭了，还赔了几十万块钱。你可能会觉得，哇，有那么准吗？真的是这样，这些弯路和失败早就被我大学期间的那些黑点预言到了，可惜当年呢，我不懂也不信那个邪，事实上真的就走了弯路。那么反之，我当英语老师，当求职辅导的老师，写书，创业古方红堂都比较成功，这也是15至21岁的那些红点预言到的。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大南。他毕业十年了，做了3年的携程销售，6年的恒大项目管理，目前呢是南昌一家著名的物流公司的供应链事业部经理，月薪2万。节后准备跳槽，拿到2个 offer， 一个是阿里巴巴的 P5 岗位，做农村淘宝的销售运营，月薪2万，有2个下属；另一个呢是 P2P 金融分公司负责人，月薪大概3万，有10多个下属。你可能会说，这不是明摆着吗？金融公司优势很明显呢。可是大南啊，内心非常渴望去阿里学习3年，崇拜马云，他也觉得呢，大平台一定可以让自己学到很多东西。首先啊，我们来解释一下专有名词。第一个，供应链管理，就是管理供应的链条，设计供货的流程。我举一个你们一定能听懂的小例子吧，大家都知道三只松鼠，那么三只松鼠应该在全国设几个仓库发货最合适呢？这些仓库都应该设在哪儿呢？哎，这就是供应链管理要考虑的事儿。第二个，淘宝的 P5 岗， P 代表 professional， 专业技术，它非常看重个体的专业能力，而不是管理团队的能力。第三个 P2P， peer to peer， 伙伴对伙伴，就是把借钱的人和把钱借给别人的人拉到一块儿来成交做生意，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好，那么第四个呢，淘宝运营，就是通过宣传啊，策划呀，往这个淘宝店里啊拉人，留住让他买东西，一次买很多，而且重复的买买买。好，那么这个运营岗呢，其实就是市场策划岗，它需要2个能力。第一，数据分析能力要很强。第二呢，创意文案能力要很强。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回顾大南的往昔了。这10年当中，他所展现的红点是什么呢？销售，管理，有野心。那么很明显，他适合沿着这样的一条职业发展道路，就是销售部经理、销售副总、销售总经理，哎，这样一条路。如果他想更快的升职呢，他要在原来干过的旅游、房地产、物流行业当中选择一个，积累最多最多的行业经验，升到高层，然后等着自己被猎头高薪的挖走。正确的跳槽是同行业换公司，3-5年换一次，那么工资要翻2到3倍甚至更高，绝对不是2-3成就要跳一次。那么回过头来看，大南最想做的这个 P5 运营岗是不是适合他呢？我在他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经历当中，我可并没有看到他在哪儿充分展现了他的数据分析能力，在哪儿又展现了他的创意文案能力。即便是有所展现，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他管团队的那个能力，那个亮点那么红。给大南回顾往昔定位过职业之后呢，我想额外的说2点。第一呢，老板们特别鄙视的一种面试答案，就是毕业超过3年的人还过来说，我想加入你们公司是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说实话，老板们想要的是神枪手，你千万不能跑过来说我来练射击。那么第二个分享呢，是失败可能源于优秀，因为优秀有可能让人失去专注。客观上啊，别人总勾引你干这行干那行，主观上呢，你也自信满满，觉得老子什么都行啊。其实啊，专注也是一种伤，智商、情商、专注商，没有了专注商，智商、情商再优秀的人也终将归于平庸。因为把事业做成太难太难，你全力以赴都未必成大器，何况3心2意呢？最后啊，我们再试一个高难度的案例。 主角16岁就参加工作了，所以能回顾的往昔非常的短。农村女孩露露16岁进城打工，村里有的女孩子进饭店当了服务员，有的学美容美发，还有的去做小保姆，她该怎么办？回顾往昔，红点儿，露露是村里的孩子王，连男孩子都要听她的话。胆子很大，12岁就开始一个人在家住，爸爸妈妈哥哥都出去打工了，因为家里盖房子欠了不少的债。还有呢，学习成绩在班上中上等，而且是没有家长辅导的情况下。最后呢，很有野心，不甘平庸，发誓要挣到钱。这是他的红点儿。那么黑点儿是什么呢？他丢三落四，特别粗心，除了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家里头乱七八糟。那么我们来看看如何给他进行职业定位。首先看黑点吧，黑点表明他不适合服务业，比方说服务员、美容美发、小保姆都不适合。红点呢，孩子王，胆大，有领导力，似乎适合当老师，还有呢可以干销售，或者是其他有挑战性的工作。总之啊，对于这种有野心的人，目标一定要高，才能拴住他的野心。最后他选择到一个英语老师家去学保姆，真实的目标真的是很有野心的，他想把英语悄悄地学好。我想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个露露就是我家原来的小保姆，后来逆袭成了雅思培训老师。也许你会说，露露太幸运了，可以获得杨翠仙一对一的指点。确实如此，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如果能得到一对一的分析，我想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考虑到这个需求呢，我在每节课设置了杨翠仙快问快答环节，你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会挑选典型性问题进行解答。好了，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杨翠仙快问快答。小飞快问，老师，我生完孩子后觉得事业跟家庭太难平衡，想做全职妈妈又担心跟社会脱轨，怎么办呢？杨翠仙快答，全职妈妈这个岗位同时等于全职老婆，等于全职儿媳。所以呀，你要回顾过去找红点儿。如果只擅长带孩子，你就当2年的全职妈妈，等孩子上幼儿园，你赶紧返回职场。如果你擅长带孩子，加上擅长辅佐老公赚钱，加上擅长照顾公公婆婆，那你就做一个 happy housewife， 我觉得挺好的。好了，下一个快问，特新快问。杨老师，我想提高英语，快点告诉我怎么办。杨翠仙快答，我在后续的课程当中会讲很多英语学习的方法，现在呢分享两个小技巧。第一，回家之后把单词书、语法书全部都扔掉。中国人传统的学英语的方法，包括背单词、学语法，都是错的，所以我们的英语学习效率非常低。中国考生的雅思成绩连续10多年以来在全球倒数前5名。了解了这个事实啊，你要敢于抛弃自己过去用的最熟练的英语学习方法，我想它一定包括背单词、学语法，所以首先要把单词书、语法书给扔了。好，第二步，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你要开始练习发音，每天像我这样说话，你好杨翠仙，真漂亮。我绝不是在跟你开玩笑，英语的发音啊，重视个体，必须发出每个单独的音素。杨翠仙，有11个字母，就代表着你要发出11个单独的音。而汉语的发音呢，重视集体，杨翠仙，3个字只能发3个音。如果你把这个练好了，你会发现自己的听力和口语在一夜之间就能提升1倍。所以快点儿开始练习吧。好了，下次告诉我你的进展。 OK， 下一个快问，小贺快问，老师，我上司是女的，她特别善变还爱发火，我真都想辞职了。杨翠仙快答，我猜呀，你是个男孩子，而且还是单身汉，千万别辞职，赶紧找个女朋友，你就明白应该怎么跟你的女老板相处了。80%的女人都是这么善变的，你千万不要跑过来跟我说，不会吧，我妈可不这样。要知道老妈在儿子面前哪是女人啊，那是女神。 好了，下一个快问，丹丹快问。杨老师，我在一个国营煤矿干了5年多，现在马上27了，还没有男朋友，周围的男生没有什么适合我的，我该不该辞职呢？杨翠仙快答，我不建议你离职，因为找工作找对象分别是两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你要放在一起干难度更大，心里更焦虑。我的建议是，女生找对象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份工作，所以要设置项目组，配项目成员。你、你爸妈、七姑八姨、同学闺蜜、世纪家园百合网都要配置进来的，千万别说谁会骗你。好，接下来呢，要配资金，比方说3-5千块钱去交一个红娘的中介费。你可能会说啊，中介不靠谱吧？我可不知道你被骗过几次。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用过中介服务，我没觉得有人骗我。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好了，下一个快问，理工男快问。专科毕业2年，一直搞技术，4000死工资，实在没动力。想干市场吧，沟通有问题；想干别的吧，不知道能干啥。快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杨翠仙快答，从你的留言看，唯一的红点是你靠技术挣4000块，所以首先善待这4000块，别小瞧它，好多人还真挣不来。那么黑点呢，你的沟通有问题，情商一般，专科学历似乎学习的智商也一般。如果我这么说你很生气的话，你可以大吼一声，杨翠仙，你长相很一般，这也的确是事实。那么普通人咋挣钱呢？我推荐2个办法，我自己都用过。第一呢，找到你佩服的牛人，忠诚于他，跟着他干。其实我这些年以来做古方红糖的创业，就是跟着我最佩服的人一起创业的。那么我再举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个做宠物医院的这样一个老总，他身边有一个搞电脑的男生，中专毕业，跟了他7-8年。这个老总的手机、电脑、iPad 都是这个男孩子管理的，所有的秘密连他老婆都不知道的，这个男生都知道。他的工资当然非常高。那么第二个普通人赚钱的方法呢，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态度。记住了，态度好，一文不值；态度比别人好，非常值钱。所以我希望你努力工作，工作态度啊，比你们所有其他干技术的都要好。半年之后给我留言，如果你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升职加薪的机会，我负责，我加钱请你到古方红糖来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更赚，因为我获得了一个态度最好的员工。好了，现在总结今日收获。第一，选工作时一定要用回顾往昔记。第二点，真正的兴趣不是对没干过的事儿的那种好奇。第三，专注是一种伤，智商、情商、专注伤。第四，找对象要立项，投钱、投人、投时间。第五，态度好不值钱，态度比别人好很值钱。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职场太复杂，我不敢保证我说的全都对，但是我可以保证我像老妈一样真心分享。年轻人把我当专家，我把自己当老妈。我的大女儿过几年也要报志愿选职业，所以这节课也是我讲给她听的。此外，我的36计不可能涵盖你所有的疑问，所以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尽可能详细留下你的问题，也许下堂课有机会听听我的分析。杨翠仙的职场36计，供你参考，祝你升职。